这个很高兴我们今天在一起能够敬拜，因为你们非常高兴，就是你们这里这次来的，
有的是我原来去过的，这个所以尤其是原来徐华教会那个一些兄弟姐妹来了，虽然我大概数不清你们哪个人，但我来看了我非常高兴，愿神赐福你们。我今天还继续讲这个经文，今天讲的一个题目就是千载难逢，千载难逢，好像这个不 work， 是不是 ？OK。今天讲的题目是千载难逢，就四个字。我们还是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九章，第九章的第，我们今天是从第十六节，然后读到二十三节，十六节读到二十三节，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去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三节，我读双数节，兄姐妹读单数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我在第一次讲述就是讲了说保罗的这段话呢，是我们传福音的总纲，就是在第二十二节的下后半部分，就是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那么我把这个说篡改了一下，改一下就是对我们这次大会来讲，我们说就是像大陆人我就做大陆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大陆人。我相信如果保罗今天写这个圣地亚哥书信的话，应该会加上这一句。这个，那么我们今天讲是想从一个大事去看，就是说，保罗，我们这段话是我特别喜欢的。今天为什么前面多引了那几段呢？就是说，有一天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保罗讲了两种心态，一开始他就讲了呢，就是说，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的，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呢，我便有祸了，这句话呢，值得我们一切基督徒去深思。保罗为什么说不得已？保罗为什么说不传就有祸了？我是个说话蛮尖刻的人。而且还有一定尖刻的水平。这个在我那些年在教会中跟大家吵架的时候呢，我就经常问基督徒一个非常刁钻古怪的问题。我说你们说信耶稣那么好，天堂那么美好啊，甚至厕所可能都是黄金照的哈， 就成天微笑，你怎么一信主之后不马上着急去天堂，在这待着孩子闹心，老婆吵架，工作又失业了，对吧？这个一个劲注意减肥，但最后还可能得上癌症。等癌症之后，可能你都70岁80岁，你还苦苦祷告，本来没救了，又多活半年十个月，你还去祷告，一再要活。天堂为什么好？为什么不着急去？这是的确是一个问题，的确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相信有天堂，那个天堂无比美好，我们为什么不着着去？在地上还要这么竭力活着？那么我这一年就经常跟大家讲笑话，就是说，神留在我们这个世上，这一年我大概想通了一点，就是叫我们做基督徒的话，因为有一件事情在天上不能做，必须在地上做，就是你到天上，你不用去传福音了。你说你见彼得，彼得，我给你传福音，我讲讲外邦人，就是外国人。彼得说 ：“OK， 当年的神就开始让我托付向外国人去传福音的。”你跟保罗谈因信诚义，不过那时候请教还差不多。就是你到天堂，你去见到这些人，你不需要传福音，天堂中没有不信的人。那些在寻找信仰的人，那些不信的人，那些拒绝耶稣的人是在地上。所以我想，上帝留我们一口气，给我们有饭吃，今天留我们一条命，其实就希望我们这些基督徒在地上能够传福音，做他的使者，做他的使者。或者说基督徒在世上这个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做基督的使者，去传扬耶稣的福音。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去传福音，那你就真的就要去跟神求早点带我回天家，因为地上再多活几十年，你大概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就是那么回事儿，劳苦愁烦，高兴的事记住的不多，伤心的事想忘也忘记不去，对吧？老了之后都得病，病后都会死，真的有一天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就问自己：神，你给我留一口气，在这个地上活着，你是要叫我干什么？当我们问到那一点的时候，我相信你只要去用心去问，你一定会听到神给你那个托付：孩子，我留你活着是为了要你通过你，借助于你去做我的使者，完了救一些人，救一些人，也可能是3个5个，也可能30005000，不管怎样，神说我留你一口气活在，你要为我而活，为传扬福音而活。所以我常讲，我说基督徒如果不传福音，就是白吃皇粮，白吃皇粮。上帝给你这食物，我们白吃了，白吃了。那么保罗说的就更狠了，对吧？说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如果我们真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如果真相信神的话是万古不变的真理，这句话是个警醒。不传福音有祸了，祸是什么？保罗没具体讲的太多。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如果在一生活在信主之后，从来不传福音，我们恐怕有一天不会见到耶稣。因为耶稣来说：“你到世上，我留你活着。”你成为我的儿女之后，你要成为我的使者。如果你不去奉耶稣的命去传福音，你怎么可能是成为他的使者呢？你这个身份本身，你大概去的不是地方。但传福音不容易，传福音不容易。保罗讲话在这个地方讲，我就问保罗这个人讲话是很直率的人啊，他大概性格上也不是那种非常温和的人，尤其采取你会知道很激烈，很激烈，但也比较坦率。所以你看他这里讲话，他讲到第16节呢，在17节呢，他就讲一个很有意思啊，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识；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就是说，传福音当然最高的境界，就是你心甘情愿的去传，心甘情愿去传。 你是真的这个福音在你心中，你自己每天去祷告读经，真的给你自己有满有神同在那种喜乐，你就愿意去传，你就去愿意去传。这种最美的境界，就是你出传福音好像就成为你的第二天性，第二天性。我在我们教会就看到那样一位姐妹，她非常爱主，很有灵性。你们如果看我那本书《我为什么不愿意成为基督徒》，我就介绍过那位姐妹，林道真。在这么多年和她接触中，我真知道，就是她传福音，她说赞美主，那真是就是，假如我自己说赞美主，有的时候会讲感谢神，你会觉得人家可能会觉得，哦，翻译得这话说的可能假惺惺的，其实他自己心里就有口无心，小和尚念经，对吧？只是念习惯了，看基督都这么说，我也感谢主。其实心里没有，他说的时候，你能品出来，就是你能感觉到那时候内心流露出来，那流出来。他真是就是见到人就愿意传福音，传福音。但传的时候他又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真你会感到那种爱。我传福音不是想得你什么好处，我是想和你同得耶稣基督好，是因为我爱你，我爱你。真的很少看到那样一些圣徒，看到那样一些圣徒，你就仿佛看到基督今天仍然在家中，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啊！所以我信主或者这一年成长，我一直非常感激神在那边放上我一个这样一个圣徒。就像我自己走到哪传道，我都知道他一定会为我祷告，一定会为我祷告。他真是甘心情愿去传福音，啊！听到这种福音有需要，他自己毫无。就是不管你让他自己就办下去。你就比如大家都会知道一个生命季刊，对吧？生命季刊创刊，你知道当年就在他家的客厅中开始的祷告会，在他客厅中开始的那个季刊开始诞生。我知道在季刊最需要开始的时候，什么也没有的时候，他一个人一笔就奉献将近$10,000，而他自己他先生穿的那个衬衫领子都磨白了。在那样人生命中看到基督，这也大概我们传福音的最高境界，就是心悦诚服，高高兴兴的传。但坦率讲，我们不是没有，但我们可能对我们大多数基督徒，这不是我们的常态，对吧？我哪天都高兴传福音，那到那种信仰到那种境界，当然很美。我知道，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你们这里可能有，我知道可能苏牧师有，苏牧师有，我大概我自己不是那种，不是那种，那你就该到第二种境界，就是责任已经托付你了。你是出于要尽责要去传，责任已经托付你了，而且托付你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你是出于一种敬畏神的心去传，你可能心中并没有那么洋溢着那样的热情或者那么喜悦，但是你知道神既然已经托付我了，我就以一个顺命之心去传。我想对我们自己许多兄弟姐妹俩，这是我们自己应当至少就有的一种常态。我们出于顺从耶稣之命，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你心不甘情不愿，对吧？心不甘情不愿，但是神既然已经托付我们了，我们就去传。那么最后一种境界，你也不想顺服，也不愿顺服，那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出于畏惧，出于畏惑，出于害怕，出于怕有一天见不到神，出于害怕就不传就有祸了。你出于这种心理，你也要去传。所以是无论是我们出于心甘情愿的，或者是我们自己出于顺从命令的责任之心，或者出于我们自己畏惑这种心态，我们基督无论处在哪一种心态中，你自己有一种东西你都要去传，也可能这三种形态我们都会有。我们当然最一个好的目标，我们求神哪一天能给我们高高兴兴心悦诚服去传。但记得那一天心不甘情愿，那是出于顺从责任去传，连顺从责任都不想，那就想有一天如果审判来临的时候，神向我交账的时候，我害怕在那天被神所弃绝，我要去传，避祸。一个人和神的关系如何，看他传福音 就是一个标志，他到底要不要去传，是不是一生不断的去传。所以保罗讲的三种境界啊，我们应该追求那种最高的境界，但至少要避免最后的境界啊。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当神呼召我们要传福音，当神要我们这些中国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眼光，就要去眼光，就是属于看清你天下大事。我常跟一些这几年来常跟一些兄弟姐妹讲，我们作为一个华人基督徒，特别是许多我们当代人，这些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基督徒，我们真应该感谢神。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时代是许许多多的圣徒，他们渴求了一生，但神没有让他们看到的时代，是那些无数神的儿女，他们奔波了一生传福音，但他们没有经历到的时代，但我们有幸生逢其时，我们有幸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中。这个时代什么，就是我用四个字来逢，叫千载难逢，就这种千载难逢。就对华人，向华人传福音，向我们古路同胞传福音，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千载难逢的时代，千载难逢的时代。我们去看天下大事，这个这次来了之后，正好路上就看这个，那个品三国。三国中大概说叫盖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哈。那么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角度，从福音的角度去看天下大事，看这个世界，那么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什么？我们非常非常伤心的看到，基督教在欧洲已经衰落，就是信仰在欧洲衰落，在衰落，在什么呢？在美国相持对峙，那么在非洲和大陆正在勃起。这大概是你看天下三分大事啊，看到呢，在欧洲那个地方，当年派出最多宣教士的地方，基督教的信仰正在急剧衰落，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实。结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欧洲能够复兴，其实现在世界上传福音最难的是欧洲啊，就像你到大陆传福音最难的像那些富人啊，这是最难的。你到欧洲中，我记得二零几年我去过英国，我到伯明翰的时候，那就非常痛苦地看到那里的有的是几百年的教堂正在被纷纷改造为清真寺啊，礼拜天那个教堂几乎是空的，有的一些就是老弱病残，肉都没有，就是老人在那里禅死。不知道神如何去对待欧洲的人，我真的盼望神的怜悯他们能够去复兴，但在我们看到的东西，现在真的我自己看不到复兴的景象。就像到德国你会看到一个大教堂中会有，据说这个有四五千人注册的会有，但是来讲那个牧师四五个，但真正那个主日崇拜的不到六七十人，而且都老老太太，那个牧师试过，我有时候就担心说，就一个人带五个人，这个教会也不是一样啊。反而在那里的华人教会呢，那个组织崇拜有100多人，而且许多是年轻人，他们教堂中见不到年轻人。美国在对峙，在两军对峙，谁胜谁服未见分晓啊。美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国家，在西方 就西方世界啊，这大概是最后一块基督教的一个最重要的阵地，一个营垒。那么这个国家就方面，一方面我们就看到，就是这个近这个一百年来，那个几乎是最一些美好的基督教的运动都从美国发起的，但是这个世界中最反基督教的东西，那么大概也是从美国开始的。这个国家在西方世界可以说是个最宗教化的国家，但是也是最世俗的国家，善恶如此同居在一起，而且那个对峙你会看到越来越明显。如果只看到这一些，我们会对我们的信仰感到画一个很大的问号。感谢神，他自己他有自己美好的工作。我们在世界上可以看到，在基督教信仰在非洲，在中国大陆正在蓬勃兴起。对于欧洲的急剧衰落，对于美国的两军对峙，那么对于中国或非洲来讲是急剧兴起，蓬勃兴起。蓬勃兴起，中国到底现在有多少的基督徒我们不知道，中国政府也不知道，我想大概只有上帝知道。大概总会超过七八千万吧，总会超过七八千万吧，这一个数字是天文数字，我一会儿会继续讲。就是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它的发展啊，我们虽然看到许许多多不健康的现象，但那个发展那个趋势是绝对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的，这叫历史潮流。无论你政府喜欢不好，无论我们自己怎么看，或者资本，就是说在中国来讲，基督教发展已经形成了绝对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个大潮流蓬勃兴起，一日千里。这样的潮流不是人能制造的，只有神才能制造这样的潮流。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尤其对我们华人基督徒来讲，我们就敏锐地看到这种天下大事，认清这个历史潮流，怎样做一个弄潮儿，顺流而下。我们不可能制造历史潮流，无论你自己能力多大，但我们却可以以敏锐的心，当神把这个潮流制造出来的时候，我们要一个弄潮儿的勇气和信心，顺流而下，你如此才能一日千里。几年前去一个教会去，所以我这次非常高兴啊，我替台福做个广告，台福神学院把名改了，我觉得这是真是感谢神，真是感谢神。为了福音啊，你说你叫个台福大概多大个天地，就那么大台福，对吧？你叫个华福都太小，对吧？正道好像就叫正道是吧，或者真道，这个名字棒啊，对吧？因为你自己很讲，你讲台福不一了，哦，这是台湾的，他一听人家讲什么东西，再一连起台独，我想对他大陆人本身就隔了好几道墙。你就一个名字嘛，你为什么不能为了基督去向那个天下万民传福音？我改一个，改更合圣经。因为圣经你看你也没讲，你看拿着耶路撒冷福或者这个格林多福，没有那些神学院嘛，对吧？所以感谢神，非常感谢。我记得几年前他们那个台福通讯改成传扬的时候呢，我就赞美了一次，这是第二次真正为神感谢啊！这个，所以鼓励兄弟姐妹，你们现在去啊，你们有感动就去，因为现在不是台福，也不是华福了，是耶稣基督的祝福啊！所以我替他们做广告，他们几个姐妹在那做的蛮辛苦的。我们去认清这个天下大事，求神给我们颗敏锐的心去认清它，去注视到它。完了给我个勇敢的心去顺流而下。那么回头去看，我为什么说是千载难逢啊？就是当这样一个历史潮流蓬勃兴起的时候，我们兴风起势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这是个千载难逢？我们基督徒要有历史感，我们历史感，我们要经常回顾历史。所以我在这一年讲到的时候，经常跟弟兄姐妹有时候开玩笑讲啊，你知道我们有些基督徒有的时候，尤其受某种这个传统啊，有时候翻开一下书就说哇， 我神又给我亮光了，神又给我亮光，这一页亮光反正都不会翻，犹大出去上吊死的那页说给我亮光了啊。总而言之经常亮光，我经常跟别人看，我说动不动一翻书就见亮光，人一定是读书太少，孤陋寡闻嘛。我一说什么意思，就说你会想象两千年，我们就基督教讲是将近两千年的历史啊，这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中，神用他的圣灵去光照了多少圣徒，给我们带来多少真理的光芒。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一讲原罪，哪一个说我的亮光不是你的亮，那是奥古斯丁在圣灵的感召下看到圣经真理地方光辉，并大他的大力阐述出来。我们这里人都相信因信称义，我们思考圣经这个基本框架是从因信出义出发的，对吧？你一用这个思考框架的时候，你就是借助路德。其实我们算什么？我非常喜欢古代圣徒的话，在我只有错误，在我只有错。我们也不说谦虚到这种程度叫虚伪，就是我这些都错，就是有时候也有点好东西，有点好东西也不过是学来的。既然是领受的，就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出于我的，常常是出于错误。所以我们基督有历史感，要看到这两千的历史，看到我们丰富的传统，看到丰富传统。千万千万不可轻视的蔑视这些伟大的传统，因为什么呢？你当蔑视这个时候，你不是蔑视的某一个人，你是蔑视圣灵感动那一位圣徒所发现的真理，所阐述的真理。那么我从另一个角度去讲历史感，就是从我们基督教的角度，从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角度讲千载难逢这种历史感啊。我们都知道大秦景教流行碑，对吧？知道基督教是在公元唐太宗那个时代，这个635年传入中国的，那叫第一波。那么从635、2007年一减，你就会数学都会知道，我经常用准确算算，1371年。这个数字你记得可能不太，你大概会记1300年，或者更模糊的，你会将近1000多年。我们基督教历史感要从这1000多年的历史中，看神怎样去引导。看神怎样的一步步去工作，看到这个工作到今天，谁是制造了，通过什么制造这样历史潮流。那么第一波当然是唐朝景教传入中国，但将近200年之后，由于是外来的宗教，在几乎连中国的信徒都很少，所以这一波很快就退潮了。那么第二波在元朝，元朝虽然蒙古景教再次进华，但基本上也没有长久，是少数民族，是少数民族。那么天主教，明清之际天主教来华啊，那是一个高潮，几乎是一个创造性的开始。尤其利玛窦来华，真的对我们华人来讲是许多时候是一个耻辱。尤其我自己做文字工作的哈，这个写作的文章，你像我们基督教新教来华是今年是200周年，我们在这个就整个华人整个基督教传入中国啊，这个将近1300年历史中啊，你就会发现我们现在还没有一本书就文字水平能超过那个老外利玛窦写的《天主十义》。我们真是有亏神的恩典。有亏神恩典。那么第四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年200年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那么这一波一直持续到断断续持续到49年，好像在人看来画了个句号，共产党执掌的政权，传教士赶出来，对吧？对于基督徒招降纳叛， 服我的统战对象啊，今天给你个什么官，你按照我的角度讲，不服我的，对吧？批判的批判，斗争的斗争，关进监狱，关进监狱，枪杀的枪杀。所以当时人们以为基督教在中国已经销声匿迹了，这大概是又一次连根拔起。神是奇妙的，神是奇妙的，神做工的方式都是非常奇妙的。有时候就常想，常想，你说到底是上毛泽东把基督教拔起的，还是上帝使用了毛泽东这么一个暴君、挠熊？反正总而言之，秦始皇之后的秦始皇第二。因为几千年中国那个民间宗教、中国迷信是根深蒂固，那么历代皇帝即使许多看到的时候，他也不能去连根拔起。所以你就包括像蒋介石那样的人物到台湾了之后，他仍然也是这样。所以你今天到台湾传飞非常难啊！我去年十一月份去了啊，不，十月份去了，这个的确年龄大了。这个你就看那个小庙啊，到处都是那个香火真旺，见什么拜什么，见什么拜什么。蒋介石没有那个魄力，你拜大仙儿，你拜黄鼠狼，你一贯道抓起来不服毙了。毛泽东有，他敢，他也不在意。所以这些年这个几乎采取斩尽杀绝。所以江青在文革中非常自豪的用到外来话说，基督教怎么样，已经基本被消灭了结果自己是被消灭了。神就是这样，就是我是想通过这样一个非常我们人看着不可思议的方式，这样中国这个两千年的东西就给连根拔掉，把你一千年的努力就一下给砍掉。而且人们都以为基督教在中国已经消灭了，那你人心总得信点什么嘛，我们就信毛主席，我们就信毛主席，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常，我常大众人常开玩笑说，我们那么多年说精神不分裂，这真是个奇迹。我们一方面高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另一方面天天弄东方红，从小就唱东方红，中国除了个毛泽东嗨呀嗨呀，他是人民大救星。他虽然在脑子里在理性上说 OK 没有救世主，但他感情上还像一个大救星，还黑呀黑呢，对吧？他是希望大救星的，没有那个大救星在那个心中为他谋幸福，为他造万代的江山，给他造个人间天堂，那个心里不舒服不踏实，对吧？用老百姓话就觉得在半空中。所以中国人就真的是那么呼呀嗨嗨的，用现代话就忽悠了将近30年啊。呼呀还是农民语言，我想大家不知道，你用忽悠两字，这绝对现代这个所谓现代当代青年语言啊。忽悠了中国人，忽悠了将近30年，等到死了之后，我们突然间我们那代就惊出的非常痛快，我们被骗了，被骗得一塌糊涂，被骗得一塌糊涂。由此就产生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信仰危机，信仰真空。再加上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也不管河里头有没有石头，反正就摸吧。但大多数人摸不着啊，怎么就纷纷淹死？所以人们就一个东西，你什么摸不着了，对吧？完之后你怎么，那只有一样都是摸得着的，就是个上面上那个票子，人民币、美金啊。这个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所以王朔当年这句话就是迅速流行全国人民的这个语录啊，王语录，就是什么一切向前看，只有金钱时代，这是大概是大陆真正的现在的信仰。但是古今中啊，没有把只有人民币之万能的这一点看出是信仰的。 稍微有一点人性的人，稍微有点理想的人，稍微自己有点灵性的人，都知道那个金钱不是人的最高理想。如果金钱最理想，人必定成为钱的奴隶。所以我们上大学那天就看，你就发现八十年代末期就开始的那种信仰危机一直持续到今天。神就这样开始清场，就通过毛泽东这30年多年的这个同学清场，清场这个词也是我大概是69年之后才知道这么个词儿，一片真空，所以就给基督教发展造成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天地。所以毛泽东当年讲的说，这个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我等到这些信耶稣的时候，我才发现，哎呦，原来毛泽东是社会主义的掘墓人，他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说连根崛起，连根崛起，告诉你们，我跟你们信了30多年，你们实实在在信，这个开玩笑，我骗了你，逗你们玩呢，我自己都不信。所以你就看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信仰情况，所以在那个开始就一次大发展。那么我回头再看19年，我从学生角度看，我们人看不了长远。当49年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字就看什么，就是离开本土。就是一般在49年来临之前，一些基督徒在冥冥之中感到神的一个带领，他们在大陆还没沦陷的时候，我们说或者说没解放的时候，这个国共两党都善于宣传，其实一个意思嘛哈，就政权易手。政权还没转移的时候，那么就一部分基督徒带到台湾，这是第一步，就是在那个时候在海外，在大陆的本土之外，我们的信仰还保存了一点火种。所以也是历史回头看，真是我们当年我们天哪，就是没有那种远见。因为在台湾50年代是传福音最容易的时候，你知道富的时候不容易传，他什么都有了，他觉得什么自己都可以掌握命运了啊！人是穷极乎天。但不管怎样，保留一点火种。那么随着他们的第二代长大之后，这就出来留学潮，对吧？我们就发现怎样，就流离海外，由离开大陆的本土，完之后到流离海外，就一些人到海外来留学，完之后呢，他们开始建立查经班，开始建立教会，这个一直持续到1989年或者90年，这大概都可以作为流离海外这一段。流离海外，我想当年我不知道你们这里应该大概有一些人是这个60年代、70年代来美国的，我想当年你们有个团契、有个教会就已经够幸福的，能够为大陆祷告，那就已经很属灵了。但有几个人敢说说，我当时就知道了，神那个大门敞开。我想大概没有一个，如果有一个就是先知了，有一个就是先知了，或者有先知性的远见，这样准确比较说，我们都看不到。但神迹把带头来了，就扎扎实实的建立教会，就扎扎实实的在神的话语上进步。所以我经常跟港台来的兄弟姐妹讲，大陆事工要发展起来，你们现在尤其你们在60年代、70年代或者80年代早期信主的，你们要有勇气，也有这个胆量。我现在不一样了，我身份什么，我要做属灵的哥哥，我要做这些年轻兄弟姐妹属灵的父母啊，这叫当人不一样。因为神这么多年准备，不是让你白吃皇粮的，不是让你打他降临属灵来说，说有一天当我把你大量的同胞从海大陆带出来的时候，你要有勇气为了我，你做他们的兄长，你做他们的父亲，属灵的是他们的兄弟，但也是他们的哥哥姐姐，是他们属灵的父母。神准备了将近60年、70、80年，将近30年。那么，我想刚才李丁讲，80年代初期才到的美国人，你可以知道，我们那代还有一个梦想，我们还希望通过一次和平的 革命和变革在大陆实现这个民主，对吧？所以那个时代在中国大陆，我想我们那个八零年代，我知道我在这个年代，这个大家那些稍微对民族天下希望有感觉的，都会希望什么？就是希望这个中国能够民主自由，我们还希望内部的改革。上帝有的时候方法我们不知道，但你看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次啊，就是就那么有意识，结果八九把你的最后一盏梦彻底毁灭。天安门的枪上把一些真正忧国忧民渴望这个民族走向民族自由的人心彻底刺透，绝望。所以在那个时候，在八十年代末期，你还发现北美的教会中突然间涌进了大量的大陆人，而这样一些什么人呢？是中国中华民族中的精英，他们来到教会中来。这个八九年之间，你是千呼万唤不来，来了一下就走了，八九年不请自来。可惜北美教会准备的慢了几拍，大部分说没有准备。那么这一波从八九到九幺幺持续了十多年。十多年的时候，你发现当年那个时候在传，我是感到这个尾期啊，你那时候不传福音真是有效果，对吧？我们大家都会知道，那时候拿顿什么简单的饭菜破饭，我就会说你就可以请一些人来，哇，这就是爱心，完了一呼召就信主了。你现在你再拿着那个简单的便菜请去吃，人家不来，人家自己下饭馆菜比你买的还好呢。原来你一个车就到机场载个人就感动了不得了，人家一来有时间就可以买车了。所以我们许多时候真应该抓住神给我们知道那个潮流，那个历史时机要顺流而下，很可能那个潮流一过大概就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神有他自己计划，当他在八九一直到九幺这个将近这十年中呼召了一大批来自大陆的知识分子信主，完了去培养他们带领他们，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那是中国在几千年历史上神要制造一个大潮流，要给我们看到一幕证据，说前面这一切，这一千三百多万，这一切都是个序幕，都是准备，都是培养你们这些人物，你们这些演员要慢慢的上场，当序幕打开的时候，这是在中国的大陆。是说主战场在这里，证据在这里可以演出了，谁要抢救，谁要拯救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那些人正是我们的骨肉同胞，谁要通过我们去把福音带给他们。一直到2000年之前，我们非常清楚中国的福音的事态大趋势是什么，是农村包围城市，其实包围都说不上了，就是在农村那个地方就是大家打游击战。在2000年你回到中国的时候，你会很少看到知识分子信主的，一听知识分子信主，大概那时候连海归都没有，对吧？都在海外待着呢，海外流浪洋插队。但在2000年之后，你就发现大量的知识分子信主，而且这些知识分子许多人都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你去北京讲讲道啊，听讲道，然后这个哦，中央电台的编导那位谁，一个著名的律师，那位谁，哇，就写炮轰中宣部那位焦国彪，你看他都快炮轰中宣部了，但你这个小船长讲道，他规规矩矩老老实认真地听，你就会知道神做了何等的气魄，何等的工作。那么一个狂傲的人敢炮轰中宣部的，就听你个小串长讲道，没有神这些事不可能发生。这就在中国将近五千年文明中，你面临一个极大的转折，因为当一种文化变革的时候，当年基督教信仰由犹太的一种信仰，犹太的信仰就转到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的时候，那是征服了第一个所谓的异教文化。这之后将近2000年，那么在面对这个天下大事的时候，那么我们发现第二步神要动工了，神要工作， 工作面对是另一个非基督教文化，中华文化。当神州这样工作的时候，在这之前预备了一大批人，我们这些人大概都是些什么跑龙套的，跑龙套的。神堂遇到这批人说，有一天我要演出一部大剧，大剧中就在这个文化中动一个功，动一个巨大的工作，就是我将来在这一个文化中，我将创造一种伟大的文化，一种新的像叫中华基督教文化。而那些唱主角戏的是什么？是神呼召出来那些爱主的高级知识分子啊！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愿意为陈牧师的工作做一点广告。我们教会一般不看，哎呦，你这去那么几个对话和知识分子有什么工作？那没有果效，有果效是呼召了，完了一个人举手了，完了信主，这就有果效，那当然是很好的效果，都有一个人信主了。但是如果通过招一个保罗，千千万万的人信主，一个奥古斯丁整个改变了罗马文化，一个路德扫了基督教历史上占据上千年的垃圾，一个托尔斯泰，一个托斯托耶斯基，用他们的伟大作品，就是当时在俄国，在苏联基督教已经销声匿迹的时候，东正教的领袖们已经向政府臣服的时候，通过他们的伟大的作品，通过《战争与和平》，通过《卡拉马佐夫》宣告神还在人间，你就会知道神的影响，神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伟大。那么这一幕在我们这个时代开始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你们这里如果真正有钱的人啊，说到钱来，我们中国人好像不好意思谈。你做什么事不需要钱？那不可能的嘛！你们愿意去奉献，你们去支持，因为神要演一幕大剧，剧本已经写出来了，演员要上场了。但需要我们自己同心祷告。你可能你我的角色就是一个小配角，你比我自己给我自己定位很清楚啊，我翻译都做不了什么大事，我只是跑龙套的，呐喊两声，嘿，戏要开始了，对吧？我用网络去写。所以兄弟们，不知道这一幕要这种证据要演出多少，但我们感谢神，我们幸逢其事，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历史时期，神居然让我们看到了，神居然让我们自己做一个演员，做一个配角，做一个龙套，做一个主演去上场。我们跟神说的只是这句话：主啊，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哪怕在这一部历史的证据中，在这个一个整个扭转中国民主运动、中国文化而且千千万万中国人命运的时候，神哪怕我只是一个配角，哪怕我只是一个跑龙套的，哪怕我只是幕景中那个背景中的一根小草，主求你使用我，我在这里。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这篇主日信息对兄弟们衷心的希望啊！无论世人怎样看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切记不可小看自己。我们是罪人不错，但这个罪人是蒙了洪恩，是蒙了无尽的恩典，是上帝所爱的儿女，是耶稣基督为他的使，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要叫他做，要叫我们做他的使者。基督徒要有这个大气概，要看到神的这样一个大恩典，你我是何等人，不过是草民，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不过是出自于尘土，来自于归于尘土，但神居然如此器重我们，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带领我们走天路，要么去传播他的福音，做他的使者，说向你的骨肉同胞去传扬，那里有无尽的未得之民，那里是你的骨肉之亲，孩子去吧，为了我的爱，因着我的爱，当这样爱在你心中激荡的时候，当你的心灵听到主耶稣呼召的时候，你要往前走，前面路可能你看不太清楚，没有关系， 只要你凭着信心迈出第一步，你脚踏进那个约旦河河水就立即可以断流。这样相信的神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样做神的儿女才是一个顺命的儿女。愿神祝福我们在位每一位兄弟姐妹。